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崇拜学的第13课，我们依旧要接续着第12课的思考的脉络，我们要从节期的角度来看崇拜。因此在讲义上，德仁的题目是节期式的教会敬拜。节期式的教会敬拜，在上一回德仁不断在重复一个重点，就是崇拜。崇拜是什么呢？崇拜就是重温，重新温习过去某些时刻。崇拜就是重温过去某些时刻，让这些时刻活现于当下。崇拜就是重温过去某些时刻，让这些时刻活现于当下。我们也知道，崇拜的对象是基督。崇拜的对象是基督。因此在初代教会慢慢发展到宗教改革时期以前，这个阶段呢，教会就制定了教会年历。这个教会年历是根据耶稣的生平作为一个主体而去制定的一套时间的周期。在传统上来说，教牧人员也会按照这一些时间的周期来安排主日讲台，安排崇拜，安排灵修等等，也透过这个教会年历的面面俱到，使得传统在基要信仰各个重要的部分不会被遗漏，不会被疏忽。这原本是很好的。比方说以前你我在学生时代，学校都有所谓的功课表，星期一要上什么课，上哪一些课，哪一些时候上课，星期二上什么课，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甚至星期六都有不同的课程的规划。借由这些规划，让各科的学习可以面面俱到。同样的，在属灵生命里也需要这样的功课表。教会年历就是一个很好的功课表的一个呈现。但是为什么后来宗教改革之后就取消了这种教会年历的传统呢？原因是在中世纪的时期的教会，他们滥用了教会年历。他们把年历的每一天都分别冠上了一位圣人的名字以作为纪念。结果造成了在教会年历里面纪念这些圣人的事迹竟然多过了去庆贺基督的事迹，也就是过于高举人而没有高举神。所以宗教改革的领袖干脆就取消了教会年历。但这个整个取消的动作，其实也是一种矫枉过正。我们可以把教会年历的好处保存下来嘛，可以把坏处改掉就好了。但有时人类就是如此，我们常常对于有一些问题的， 我们不是去把问题找出来解决，而是干脆将之通通抹杀掉。因此今天德仁就要尝试来恢复过去在教会传统以来教会年历的好处，让我们也可以透过节期，透过教会年历这种系统的面面俱到，来帮助我们走向一个整全的崇拜。我们知道了崇拜的焦点是基督，那么在年历上面基督的事件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基督的降生，第二个重点就是基督的死还有基督的复活，第三个重点是五旬节和基督的再来。我再说一次，教会年历的安排，我们崇拜的焦点是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年历的安排也应该以基督三个最主要的面向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基督的降生，第二个是基督的死和复活，第三个是五旬节还有基督的再来。在过去教会历史的这个教会年历当中，也是环绕着三个主题来安排时间的。第一个所谓的基督的降生，在教会年历当中被称为是光的周期。为什么称之为是光的周期呢？因为在基督的降生这个部分有三个很重要的节期。第一个是降临节，将是将来的将，临是临在的临，降临节。第二个是圣诞节，第三个是显现节。由于这三个节都是关乎于基督的来临，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九节特别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第八节，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因此透过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九节，而在教会年历的第一个主题是基督的降生，包括降临节、圣诞节、显现节都与基督的降生有关，所以这三个节期又被称为是光的周期，因为基督就是那世界的光。什么叫降临节呢？降临的重点就是将要来到，它是指着主耶稣降生之前的一段时间。这个降临期或是降临节，在提醒教会预备迎接救主的降生。这个节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当时罗马天主教会是以圣诞节之前的四个星期为这个降临节。我再说一次，罗马天主教会以圣诞节之前的四个礼拜，圣诞节之前的四个星期为降临节。这个降临节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基督徒重新的重视。为什么呢？由于现在圣诞节的日趋物质化和世俗化，反倒降临节 能够帮助基督徒去思想圣诞节的属灵的意义。那四个礼拜包括主日崇拜、讲台、灵修，整个帮助弟兄姐妹的焦点都是放在基督即将降生来临。当然就事实上而言，基督已经降生了，他已经道成肉身了。但透过这个降临节，我们来仔细思想基督降生在圣经当中里面所描述的经文的重点在哪里。比方说马太福音好了，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在他的写作风格里面很喜欢使用一个希腊文叫做一度看呐。而当耶稣降生的描述在马太的记载里面，他用了好多的一度看呐。也就是说，当马太在描述耶稣降生，他要强调的一个重点，他就会用一度看呐，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去抓住基督降生的重点。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一章，当约瑟想要把玛利亚暗暗给休掉的时候，当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希腊文圣经里面有一度看呐，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有主的使者对约瑟显现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包括之后的经文，每一个危机的发生，就看到马太要告诉读者说，来看看呐，上帝介入了，上帝介入在每一个危机里面，上帝是主导着历史的发展。因此当我在圣诞节之前的四个主日，那四个礼拜，我就在向神来认罪悔改，我在我生命的危机当中，有时我不够信靠神，我不相信他会介入，我以为他袖手旁观。降临节也是基督教教会年历的一个开始，而这个时刻，这四个星期，信徒可以灵修，可以准备，可以等候，可以思想，可以悔罪，直到圣诞节达到最高潮。对基督徒来说，这个降临期不只是纪念，也不只是庆祝2000年前救主降生来到世上，同时降临节也让所有的基督徒去重新思想自己的信仰。基督真的降生在我们的心中了吗？我们真的以神为神吗？因此降临期也是信徒灵性更新的一个好时期。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接下来在光的节期里面的第二个节期，就是所谓的圣诞节。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最熟悉的。在教会年历里，圣诞节不是只有一天，不是只有12月24号的平安夜来纪念，或是12月25号来庆祝。在教会年历里面，圣诞这个节期共有12天，一直持续到隔年的1月6号之前。因为1月6号就是下一个节期，叫做显现节期。在这12天里面，通常 庆祝的重点当然是崇拜，但也会以福音为中心来传讲神的爱，传讲基督的道成肉身，来传福音。好，再来第三个节期，就是所谓的显现节。显现节是每年的1月6号开始。1月6号这一天在教会年历里面是用来纪念救主耶稣基督向博士们显现的节日。因为东方的博士们来朝拜圣婴，由于东方的博士们也是代表着外邦人，所以在1月6号这天也代表着神向外邦人来显示救恩。在显现节期的这个过程里面，会透过不同的崇拜来强调主耶稣基督他如何在不同的场合借着不同的途径向世人来显示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子。这个所谓的显现期会进行到什么时候呢？时间蛮长的，它的时间的推算每一年比较不一样。它的推算的显现期的终点是在复活节前的40天，也就是从1月6号一直到复活节前的40天。而显现期也是会结束在耶稣基督他登山变相的那个显示。此外，在这个光的周期里面，因为光是白色的嘛，所以常常在教会的布置里面通常会以白色来做一个主要的一个色系。在圣诞节，在显现节，在降临节，都是以白色来代表光，来代表纯洁，来代表喜乐，来代表荣耀。所以如果你愿意在教会里面用教会年历来崇拜，在那将近降临期有四个礼拜，再加上圣诞节期的12天，再加上一直从1月6号一直跨到复活节的前40天，这一大段时间你可以以白色的色系来搭配，提醒自己，提醒会众，基督是世界的光。好，我们说过基督事件的三个面向，第一个是基督的降生，包括降临节、圣诞节、显现节，这些都是与基督的降生有关的，我们称为光的周期。再来第二个方面的重点就是基督的死还有复活。我们透过大斋节，斋是斋戒的斋，大斋节、受苦周还有复活节，来在教会年历里面标示这一些重大的救赎事件，以纪念基督的死还有基督的复活。大斋这个字是来自于拉丁文，它的意思是全圆的意思，而这个全圆后来又被赋予预备，所以大斋节也是一个预备的节。透过这个大斋节，我们预备，我们跟着耶稣与他一步一步的走向各个他山，与他一步一步的走向他的死。这个大斋节期呢，是在复活节前的40天，也是显现节的之后，复活节前40天。这个过程，信徒会来灵修，会来思想基督走上十架的整个过程。这40天呢，复活节40天，信徒也透过自律的生活，包括一连串的灵修、读经、禁食、施舍、救济、帮助贫穷等等，使得我们的生活是与这个大斋节期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而也帮助我们去跟随基督十架舍己的榜样。因此大斋期的强调就是强调在耶稣受死之前的40天，我们也预备与他同死。至于为什么取40天呢？那是因为取一个象征的意义。摩西曾在旷野生活40年，耶稣也曾在旷野40天， 而这两者的核心都是为一个使命做属灵的准备。摩西在旷野40年，他为着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个使命在预备。耶稣在出来服事以前也在旷野40天，并且受了魔鬼的试探，他胜过了试探。而我们呢，也在为着跟随基督十字架舍己的这个使命，透过复活节前40天来预备。在大灾期的里面呢，选择的色系过去在教会历史当中会用紫色来布置，因为紫色代表的是一个悔改，代表的是一个预备的颜色。有的时候紫色也会用在降临期，因为降临期在过程当中信徒也会来面对基督的降生，来思想基督是否已经降生在我心里，来做悔改，来做预备。因此有关于悔改和预备的一个颜色的色系代表，常常用紫色来作为布置的主要色调。此外在大灾期里面呢，还包括了所谓的圣灰日，还有受难周。也就是说，大灾期是以圣灰日作为开始，以受难周作为终结，为期40天。为什么是以圣灰日作为开始呢？有可能在第二世纪教会开始发展之后，很多人以披麻蒙灰来表示悔改的态度。当然披麻蒙灰主要此举是来自于旧约圣经的记载，而蒙灰的根据呢，学者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创世纪3:19，我们本是尘土，所以仍要归于尘土，借由把尘土抹在头上这个动作来提醒自己要回到受造的最初。所以很有意思，你发现有很多的动作的表达来帮助信徒把他这个外在的行动内化成内在的态度。在复活节前40天，他们把灰抹在头上，在思想着我们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我们应该回到最开始上帝所创造我们的那个样子，而我们如今却犯罪得罪神，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所以如果你可以在进会堂以前放一些灰或一些水，让信徒可以自己抹在头上，并且说明那个意义呢，有的时候会让那个信息很具象很深刻。再来，在大灾节期的里面还有一个重点戏，就是在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也就是受难周。受难周会把一切的纪念和崇拜集中在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的事迹。过去在天主教会里面也把受难周里面把它化作苦路14站，透过这苦路14站呢，来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灵修与反省。到最后那个礼拜五就是受难日，受难日信徒会在十架面前来默想，也会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来守夜。教会的信徒会在那天守夜，不是除夕夜的守夜，而是在复活节前夕来守夜。你可以想象整个教堂里面信众在那一天守夜来思想基督的受难，那个刻画在心上的那个感动呢就很深刻。常常德人参加的教会我们比较多是在跨年，12月31号教会有守夜的祷告会，但为鼓励教会可以尝试在复活节的前一个晚上教会来办守夜。到了受难周呢，我们会把紫色的颜色换成是黑色。所以我过去在神学院当中，到了受难日那天，我们就在十架上裹上黑色的丝巾。黑色代表的是黑暗，代表的是罪恶，我们有罪，也代表的是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 也代表的是悲哀。好，当然在纪念基督的死还有基督的复活的最后一个节期，除了大灾节，除了受苦周、受难周，再来就是复活节。这三个节期在教会年历里面被称为是生命的周期。之前基督的降生、降临节、圣诞节、显现节称为是光的节期，而大灾节、受苦周、复活节被称为是生命的周期。我们现在庆祝复活节只有一天，可是在教会年历里面庆祝复活节会连续长达50天，50天之后就是所谓的五旬节了。这也进入到了教会年历的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纪念基督的降生，包括降临节、圣诞节、显现节。第二个部分是基督的死和复活，包括大灾节、受苦周还有复活节。第三个部分就是五旬节还有主的再来。那么五旬节也标示着圣灵的降临，包括初代教会的发展、教会的诞生，还有对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一种期盼。在五旬节，这个被称为是圣灵降临节、复活节之后的第50天，它的开始在颜色上面会选择以红色来代表，用红色来提醒我们圣灵降下如火。这红色呢，也当然象征的是血，教会的建立，包括五旬节之后教会的发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教会的建立也是建基在殉道者的血上面。所以通常在圣灵降临节、五旬节是以红色来作为代表。五旬节呢，可以说是在教会年历里面最长的一个节期，它从复活节之后第40天开始，为期有27或是28个礼拜，一直延续到第一个所谓的光的周期的降临节前才终止。而在五旬节这个教会年历最长的节期，为期27个28个礼拜里面，这个时候教会的崇拜包括讲道的重点都集中在初代教会怎么样形成的，然后强调圣灵的能力是如何在使徒们的传道事工里面彰显，以及新约圣经是怎么样写成的，新约圣经的教导的内容的重点在哪里，都会在这为期27到28个礼拜里面来说明。以上就是教会年历得人的简介。我们看看，其实我们在崇拜神，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过去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透过教会年历很系统、很全面的。哥林多后书5章14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激励不是只有领受圣餐的时候，透过在一年当中的每一天，我们都把崇拜的焦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在您所在的教会没有使用教会年历的话，那没有关系，我们在个人灵修上其实也可以透过教会年历这过去美好的传统来帮助你我的属灵生命不再懵懂。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再见。
Thank you.